正土圣言录里面有个公案，加同大家分享啊。据说喺唐朝有一个叫做张宗葵嘅人，佢一生以杀鸡咧为佢嘅事业。到佢临命终嘅时候咧，佢话睇到一个红衣嘅人带住一大群鸡啊，嚟到佢面前，嗰啲鸡咧就马上飞起嚟，就去啄佢嘅眼。这个时候咧，佢就好痛苦咁嗌啦。咁呢个张宗葵嘅太太咧，就请咗一个沙门，呢、这个沙门就叫做宏道法师。呢、这个宏道法师就嚟到同佢讲：你而家系要忏悔啊！就话俾佢听，收集念佛法门嘅殊胜，就教佢念阿弥陀佛。咁呢个张宗葵听到咧，当下就好诚心恳切咁提起阿弥陀佛号，双续咁不断喺度念。结果咧，后嚟佢就闻到香气啦，而且佢自己亲口讲，群鸡就走晒啦，而且喺度就安然咁往生啦。净土中往生嘅人咧，经常系会闻到香气嘅，同时会睇到光明。呢两个是很特别的，这个就是弥陀本愿的功德的显现。我们看看这个张宗葵，他一生就是杀鸡，临命终然后先法师叫他念佛，他什么资粮都没有，而且他是一个造恶的凡夫，但是当他的心很恳切地跟佛号接触的时候，这个呢就是等于经文讲此则名曰香光庄严。讲实话，净土法门佢唔怕你烦恼重，亦都唔怕你业障重。但系咧，如果你嘅信同埋愿咧唔具足咧，咁就冇办法。不过咧，又要注意一点，净土宗话可以带业往生，呢、这个带业咧就唔能够带现行嘅业，只能带呢个种子。所以呢，在你临命终的时候，你的烦恼一定不能够起现行。你所有的烦恼什么种子在临终的时候呢，必须呢就是处在种子位，不是生起的。也就是说，临命终的人基本条件就是要不求断烦恼，但是要正念分明。讲实话，没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处在颠倒状况而能够往生的，不可能有这种事情。一定是要众生心究竟，然后才可以菩萨影现中。所以净土法门你不一定要断烦恼，但是你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调伏烦恼的力量。这一点大家要注意，因为感应道教是相方便的。咁呢个经文呢，大势至菩萨将整个净土中的因地、感应道交的修学方法，同埋果地所谓的香光庄严的功德解释过之后呢，咁就讲到佢自己是点样修学咯。前面经文呢就是讲法门，以下的经文就是讲呢个大势至菩萨他个人修学的经验。请看经文：我本因地以念佛生，入无生忍，今于此界摄念佛人，归于净土。这个呢是大势至菩萨讲到自己个人修学经验呢，是有两段。第一段呢讲明他的自利功德，就是讲我本因地，因地呢就是他在凡夫位修行的时候。咁喺凡夫位系点修行嘅呢？就系、是、以念佛心而入无生法忍啦。喺经文度，我哋睇唔出到底大势至菩萨系喺娑婆世界成就无生法忍啦，亦或喺净土嗰度成就无生法忍呢？我哋经文系睇唔出嚟，系唔知道。但系我哋知道佢系有念佛。再睇下一段。他怎样由利他来到讲了。经文说今于此界，这个此界呢就是 娑婆世界啦，系五族恶世嘅。话人寿到咗两万岁以下呢、这个世界咧，就进入五族恶世。释迦牟尼佛就系喺呢个五族恶世嚟示现成佛。咁呢个五族恶世就系魔强法弱之下，我系接受呢个念佛人系归于净土噶。大势至菩萨讲佢自利嘅时候，佢冇强调净土，只系讲到念佛。但系佢嚟到呢个娑婆世界五族恶世咧，就开始强调摄念佛人归于净土，即系话俾大家听，娑婆世界唔能够再系等落去噶啦。大家呢、这个经咧讲到呢度，正式提出咗往生净土嘅思想，系摄念佛人归于净土。我哋念佛人有两大准备力量，第一，忆念名号嘅功德以启我哋嘅信心；第二，忆念净土嘅庄严嚟到发愿力。咁我哋点样去忆念我哋往生处所极乐世界呢？喺经典当中分成两个重点，第一系安乐嘅功德，第二就系解脱嘅功德。首先我哋要对净土嘅忆念咧系点样呢？第一，先要远离恶道。我哋喺娑婆世界度打滚，有一个好大嘅障碍，就系好容易堕恶道。即便你今生冇做恶业，但系我哋前生可能做咗好多罪业，喺临命中嘅时候，只有一小小恶因缘嘅刺激咧，就会将呢个烦恼业咧就启动起嚟，就会堕到三恶道去噶啦。三恶道出嚟以后，咁有咩问题？三恶道出嚟之后就系多诸愚痴啦。呢、这个人你同佢讲道理，佢又听唔明。由三恶道出嚟嘅人，你同佢讲道理，佢又听唔明，咁就麻烦啦。善根产生障碍咯。你睇今生学习咁多教理，你能够对身心世界、对宇宙万法产生好清楚嘅即空即假即中嘅观照，但系如果你去到三恶道之后，你嗰啲善根全部都进入咗睡眠状态，就冇办法起现行啦。呢、这个就所谓系暴障，系八难之一嘅。所以咧，你如果一定要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咧，你要注意三恶道嘅问题。你要保证你唔到三恶道去。如果你一到三恶道咧，咁你就麻烦啦。你睇，你哋两个系同学，如果一个去三恶道，你一翻嚟，你就同你嘅同学就差好多噶啦。咁就真系同人哋差咗一大截，从头开始跑起，唉，咁就惨啦。如果你是往生极乐世界，就保证你由现在开始到你成佛的过程，你都没有那种大的障道力量。这个就是远离恶道，这个是第一个保证你离苦。以下有四个保证是得乐，所谓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第一个，远离恶道和障碍。第二呢，就国土庄严，极乐世界的庄严是很多，我们在《阿弥陀经》可以得到三个消息。第一个，生处庄严，你生到极乐世界，第一个呢就在受生处所呢，是七宝池、八功德水、莲花三个地方。七宝所做的池中间很多无量无边的功德水，水当中有莲花，这个是第一个生处庄严。第二个住处庄严，就是所住的宫殿楼阁都是七宝所成。第三个环境的庄严，是七重栏蠢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皆是四宝周集围绕宝树的庄严。所以极乐世界的观察，从结构上来讲，是有生处、住处、外在的环境。其次，从它所产生的作用来讲， 极乐世界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，充满了光明。极乐世界是没有夜晚的事情的，它每一个宝物都是放光的。第二个，极乐世界是充满了香气，它的宝物是会放香气，煎坛香气。第三个，极乐世界是充满了音乐，就是常作天乐。所以极乐世界呢，是充满光明的世界，充满香气的世界，亦都充满音乐的世界。它依止这个光明、香气、音乐来到做什么？来到演说妙法。这个就是它依布环境的庄严。以下三点呢，就是讲正布身心世界了。第三呢，极乐世界是衣食自然的。我们一般人呢，就成日要为衣食来到忙碌。你为什么要工作八小时啊？其实呢，你不是真的想工作的，因为你要赚钱换取衣食嘛。所以你就浪费很多时间。那极乐世界的衣食呢，就是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你就减少了很多身心的疲累了。第四呢，能够身心安乐。我们在极乐世界莲花化生，它的色身是怎样的呢？是一个清虚之身，是无极之体，是没有病痛，而且那个四大地水火风是特别精妙的，会创造很多很多快乐的感受给你。犹如阿罗汉的漏尽通的快乐，漏尽的快乐就是灭尽定那个安乐。第五，寿命久远，这个就最重要了。所有的福报要以寿命来到做基础，就是我们时时说存在主义者。你看我们的讲堂是很靓很庄严，灯光也都很好，环境不错，但是所有的功德，这么多的功德，有一个条件，它要必须存在。如果它不存在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我们今天很努力地积集资粮，要往生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给我们这个果报体，是有几长寿命呢？比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这里大家都熟的了，在弥陀经讲的。我们一般成佛呢，就是要三大阿僧祇劫。所以呢，你再怎样懒惰，这个果报体呢，都足够你修行成佛了。古人说，这个极乐世界的修学是叫做一劳永逸，拼个今生永作闲汉。你就是努力拼一次，你后面呢就全部都圆满了。一成功，一切就成功了。你看啊，你生到天上去，不是啊，你好辛苦生了天上，在天福没几耐享完，又要跌返落嚟。咁你又要再拼一次，再升天，再跌返落嚟。但係你生到极乐世界就唔係啦，你能够一往生呢，咁你成佛之道呢就永远不退转，寿命久远。我哋要諗下，我哋喺娑婆世界有三恶道嘅危机，有环境嘅干扰，衣食又使到我哋好忙碌，身心世界嘅苦恼，寿命的短暂，时时会被死亡的干扰，而你到极乐世界会远离恶道，又得到国土庄严，衣食自然，身心安乐，寿命久远。那你就应该用智慧来判断你应该怎么做呢？所有的菩萨道都是以智慧的抉择做基础的，一定先是要智慧，然后才能够产生修行的动力。我们再来看极乐世界的解脱功德，我们就简单提出三点来讲。